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拜登总统星期一9月12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启动国家生物技术和生产制造倡议。白宫新闻稿说，这一项倡议将在美国境内创造新的就业，建立更加强大的供应链，降低美国家庭的生活成本。白宫还表示，将在星期三举办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峰会，相关联邦政府机构将宣布范围广泛的新的投资项目和资源，为充分利用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提供便利，推进总统行政令的落实。白宫指出，生物经济仍然是美国的强项，同时亦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如果能够充分利用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的全部潜力，我们将能够制造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几乎任何东西、药品、燃料和塑料等，并继续推动美国的发展。生物技术倡议被纳入了更广泛的芯片法案中，该法案包括提供520亿美元用于补贴美国的半导体芯片制造。拜登在八月将其签署为法律。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密切关注中共生物技术制造目标的专家说，为避免先进医疗和生物技术制造出现类似情况，需要政府协同支持。这一个举措不仅仅是为了促进药物研究和开发，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国防部已经给予了大量的补贴。白宫官员说，仲将针对农业饲料供应以及生物质燃料等方面做出努力。今年五月，中国发布了5年生物经济发展计划。新美国安全中心智囊团在7月份的一份报告中警告说，在生物技术方面落后于中共是很危险。新美国安全中心报告说，中共已经主导全球非专业药活性药物成分生产，而西方国家在生物技术方面继续领先，但美国需要专注于改善获得生物革命核心设施的机会，用于基因组合的计算和数据源，以及用于 DNA 合成和发酵的硬性基础设施。拜登星期一在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再次强调要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拜登表示，通过这项基础设施法，我们将在洛根这一度投资6200万美元，这一个目前为止美国对机场航站大楼的最大一笔拨款。他强调，这一笔资金将用在洛根国际机场航站大楼的现代化改造，并改善保持飞机流通的跑道。拜登沮丧地说，美国没有一个机场排在世界前25位，我们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意味着商业，这个意味着收入，这个意味着安全，而我们甚至连前25都排不上。拜登警告说，美国近几十年来缺乏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令到中国等竞争国在这一方面赶上了美国。但他认为，随着去年在两党支持下通过一部包含10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美国终于可以再次投资。拜登表示，这一些投资将创造近6000个就业机会，并将有助于机场增加更多的售票柜台，缩短乘客转机的时间，并减少飞机闲置在停机坪上的时间。拜登还补充说，这一些投资将是美国自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内的洲际公路计划以来最大一笔基础设施投资。白宫在7月6号曾召开简报会，宣布拜登政府将从跨党派基础建设法案当中提出将近10亿美元经费，在未来5年翻新或扩建全美85座机场，包括更新或增加符合能源效益的仪器，以及更新安全检查、行李处置等设备。市场上很多环保与安检器材是由中国公司或在新疆制造，白宫官员已考虑过供应链情况，将使用美国制造的设备，确保美国国家安全。美国运输部长普塔吉格当时在白宫简报会上说， 机场是美国的门面，这一次的基础设施项目不但将全面改良、改建、增建、重建美国机场，让航空旅行更加安全、舒适、便利，更要为后疫情时代的旅游需求做出准备。川普的影响力在美国初选中大放异彩，而在中期选举前，最后一波的新罕布什尔州和罗德岛州举行的初选都很有看头。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焦点集中在由哪一个代表共和党重新夺回联邦参议院席位。在多名竞争者中，退役陆军准将唐博尔达克和该州参议院主席查克莫尔斯领跑。最新民调显示，博尔达克的支持率为 33%， 莫尔斯支持度 23%。 共和党内胜选者将在今年11月挑战现任民主党籍参议员马基哈桑，他这一次是竞选第二个任期，或者是感受到对手的压力。哈桑目前公开指责拜登政府在应对高通胀问题上行动过于迟钝。在代表该州的两个国会众议员席位的争夺中，第一选区竞争激烈，前总统川普的顾问马特莫斯和前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在最近的民调中分别获得 26% 和 24% 的支持度。在第二选区的竞争中，华裔参选人唐伯侠以阻止中共渗透美国作为主打竞选理念。在罗德岛，现任民主党籍州长丹尼尔麦基面临第一个完整任期的竞选，之前他是接替出任拜登政府商务部长的雷蒙多，完成其剩余州长任期。在最近一次民调中，麦基党内排名领先其他对手现任州务卿内利哥比3%。另外，代表罗德岛州的现任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詹姆斯·朗格文今年退休，现任州财政局长塞斯·马加津纳在党内初选中领跑。在这一个深蓝州，曾两次参选罗德岛州长的前克兰斯敦市长冯伟杰则代表共和党人竞争这一个众院席位，他已获得众院少数党领袖海文·麦卡锡的支持。根据最新一项民调显示，大约有 4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相信以一党制统治的中国共产党认为他们已经是与美国交战，只有不够 26% 的人说中共不认为自己和美国处于战争状态，而超过 34% 的人回答不确定。这一项民意调查是由非营利组织国家行动公约和民调公司特拉法加集团在9月2号到9月5号进行，对1000多名可能参加中期选举的选民进行了调查。被调查人群涉及不同的政治光谱，该民意调查的误差率为 2.9%。 值得关注的是，该调查结果还显示美国各党派对于中共威胁的严重性问题存在明显意见分歧。有接近 60% 的共和党人认为中共认为自己已经和美国处于战争状态，但只有不够 24% 的民主党人持相同看法。然而，无论隶属于哪一个党派，更多的美国人只是不确定这一种讲法的真实性，而并非认为它是不真实。关于美国对于来自中共的威胁的反应问题，6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相信美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自己已处于和中共交战的状态。总体来说，只有不够 9% 的人认为美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自己和中共处于战争状态。国家行动公约主席马克·梅克勒在《北大纪元时报》的一份声明中说，这一些民调结果是令人震惊。他显示出美国人已经清楚地看到中共正是将美国视为战争的对象。 但同时他们认为美国政府似乎对这一项情况丝毫没有觉察到。他表示这个不是一个左派和右派的问题，亦都不是一个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美国和自由世界存在的问题。据乌克兰当局星期一表示，乌克兰军队星期一又收复了几个村庄，将俄罗斯军队逼回东北边境。这一个是最近几日乌军闪电战反攻之后，迫使莫斯科从一些地区撤军的最新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在对全国发表的每晚讲话中说，自从今个月开始的攻势以来，我军已经收复60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同时乌军的行动仍是继续。乌克兰 SBU 情报部门星期一公布的乌军在哈尔科夫东南部城市E95检查装满俄罗斯武器和弹药仓库的照片。该城市几个月来一直被俄罗斯军队占领。SBU 说，俄罗斯占领者在乌克兰士兵的压力下跑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他们将整个弹药库抛在身后。据东部前线小镇扎尼兹尼奇一位居民赫鲁申科告诉天空新闻，原本俄罗斯人上午还在这一度，到了中午时分，他们突然开始疯狂地大喊大叫，然后开始逃跑，并丢弃了坦克和装甲车。与此同时，在俄罗斯舆论亦出现了一些变化。莫斯科支持的俄罗斯车臣地区的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夫公开批评俄罗斯国防部的错误，导致乌克兰的闪电战成为可能。俄罗斯高级官员亦承认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进展并不顺利，好似前议会议员鲍里斯·纳杰日丁在 NTV 电视台的脱口秀节目中说，那些说服普京相信这一次行动将快速有效的人，这一些人真是将我们所有人欺骗了。我们现在到了这一种地步，我们必须明白，用这一些资源和殖民战争方式打败乌克兰是绝对没可能